亲爱的观众朋友，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今天我要特别祝愿在电视机前的各位身为人父的朋友们，父亲节快乐。其实呢，父亲是一个沉甸甸的称呼，我想身为人父的观众朋友一定是深有感触。那么作为在家里的顶梁柱，除了要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之外呢，还要承担起教育子女的重任。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先祝愿天底下辛劳的父亲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好，下面就带着我们的祝愿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谈一谈纽约。在给人的印象中啊，纽约好像是一个节奏飞快、种族众多、交通混乱、让人感到有些乱糟糟的大城市。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呢，也总是把纽约描写成一个犯罪分子猖獗、一到夜幕降临呢就非常危险的地方。然而根据本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一份最新的犯罪报告显示呢，2005年纽约市的整体犯罪率和暴力犯罪率呢持续下降，继续保持了全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的称号。下面就请随我一起到纽约的街头去看一看，看一看纽约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They mostly they increase security, the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olice officers. I mean, literally, there's a police corner, officer on every corner. So I think that had a major thing to do with it. They just increase a lot of officers around, so it's a lot of police protection out here.
Okay. I think it's somewhat true. I mean, it's not always 100% accurate, but I believe that they're taking more precautions to take care of the people, the visitors, the people who actually live here. We're staying in a hotel where I think they're doing a lot more than normal to take care of their guests, and that's how I feel safe.
I agree. Like, every day I go to Queens, I work in Manhattan, so I finish at 1 o'clock. I take 7 train, which is always crowded, and I always feel safe. I have been living here for 7 years, so I'm not worried. I think I agree that New York is one of the safest cities in New Y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呢，在2005年，纽约市的犯罪指数呢为每10万人涉案2680.2起，在全美国25个大城市中排名是最低的。那么自从2001年以来，纽约市的整体犯罪率已经下降了17.7%。根据资料显示呢，除了抢劫罪略有上升之外呢，纽约市的每种类型的犯罪率都有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下降幅度最大的呢，依次就是入室行窃、汽车盗窃、谋杀、财产犯罪、袭击、重大偷窃和强奸。那么整体犯罪率的减少更是超过了全国呢近3倍多。那么纽约市治安状况的好转呢，和纽约市的两任市长有很大的关系。上届市长朱莉安妮和现任市长彭博都以打击罪犯手段强硬而闻名。彭博市长呢，更是在今年4月发起了召开全美的市长会议，在全国层面上控制非法枪支。目前有54个城市的市长加入。彭博还表示呢，纽约市的警局在实施冲击行动和设立实况犯罪中心之后，打击罪犯成效显著。纽约市的警察局和纽约市的警察们功不可没。好，接下来我们离开纽约，再去香港去看一下。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今年六四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之际呢，被爆出曾在17年前参加过一个香港声援八九民运的晚会。在媒体的追问之下，曾荫权出则反应愕然，继而连番高调否认。那么事件在香港本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在活动现场见到曾荫权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呢，反驳了曾荫权的回应是自欺欺人。有学者更批评曾荫权借回避六四向中共表达忠心，令曾荫权的诚信大受影响。
事件源于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今年5月28日出席纪念六四的游行时，无意中爆出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当年任职政府高官时，曾协同儿子在89年参加在跑马地马场举行了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晚会活动，当时还和他打过招呼。但曾荫权和特首办公室在传媒的追问下多番高调否认，表示从没有参加过支联会的任何活动，并辩称当天是到晚会现场附近的马会吃饭，碰巧撞到司徒华。司徒华反驳曾荫权的言论是自欺欺人，指当天有数十万人参加晚会，交通堵塞，曾荫权不可能到马会吃饭，更不可能吃完饭后不参加晚会却特地绕去现场。
认为在马会吃饭那个地方呢是在另一边，在那个楼下的，我们民主歌声献中华是在草地上举行的，他吃了饭走了就走了，不会走过来我们这一边草地上露天的地方碰见我吗？那天 我都是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他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不会碰见我的。
事件在香港引起颇大的反响，不少媒体接连大篇幅的报道。六月四日，更有市民在纪念晚会上向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指证，17年前五月二十八日那天晚上，他担任义工，确实在现场见到曾荫权的出席。
佢系话佢当日咧系有份招呼曾荫权，佢同埋个印象好深咧，就系佢带咗个仔嚟，即系正如阿华叔讲一样。咁佢咧，佢话当日嘅情况咧喺跑马地入边咧，佢系冇可能系顺道嚟嘅，因为当时嘅人群系好多。咁佢要入嚟咧，入咗嚟逗留咗，佢话大概系一个钟头到佢离开，佢系亲身见到嘅。咁呢个系一个退休嘅公务员嚟，佢系特登走嚟同我讲呢件事。
对于此事件，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的首席讲师宋理工说呢，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就是曾荫权在第一次回应时表现愕然，其后呢才以没有参加过智联会的任何活动来搪塞。但是有趣的是，当时这个声援六四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的主办方并非智联会，而司徒华的讲法又证明了曾荫权当天呢在现场与他曾经碰面谈话，所以宋理工推断曾荫权确实参加了当时这个民主歌声献中华的声援六四的晚会。
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首席讲师宋理工表示，事件有趣的地方在于，曾荫权在第一次回应时表现愕然，其后才以没有参加支联会的任何活动来搪塞。但众所周知的是，当时民主歌声献中华的主办方并非支联会，而司徒华的讲法又证明了曾荫权当日在现场和他碰面谈话，更加令人觉得事件大有文章。宋立功推断曾荫权确实参加了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晚会。
我就嘅推断呢，我相信曾荫权系有参加过嗰个音乐会嘅。我嘅道理呢就系咁样睇法吓，就首先嗰个时候嚟讲呢，全香港嘅市民呢都好关心北京发生紧嘅事情，香港人呢都好热血沸腾，都好希望呢能够为即系北京嘅即系学生呢出一分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有道义呢就出道义吓。咁變咗咧，就當時曾蔭權作為即係公務員都好啦，我諗大家都好關心即係呢件事嘅。咁所以曾蔭權嚟講咧，亦都係有應該係有參加。
宋立功並指出，那時候全世界都知道香港演藝界為聲援學生愛國運動特地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活動，而曾蔭權當時是政府當中高級官員之一。处理殖民地政府很多的机密事件，如非刻意参加，应该尽可能避免出现在现场。相信曾荫权高调否认事件是为了向中共表忠，进一步洗刷他长期在中共心目中所谓港英余孽的阴影。
因为90年的居英权呢，当时曾荫权是得到当时的港督卫奕迅的信任，委托他负责搞居英权。居英权呢是北京非常之不满的，就点过曾荫权的名字，就说他是搞分化，配合这个殖民地的政府。呢件事好多人都知道嘅，咁所以咧，我嘅推斷咧就係時勢亦而家即係曾特首咧就做咗特首啦，係嘛？咁啊要向北京效忠，咁有人點起一件咁尷尬嘅事，就好難免會勾起咧北京對曾蔭權嘅信任感咧，就不得不打個疑問。因為你初則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啊，繼則搞居英權啊。後來亦都搞咗好多嘅即係動作咧，係針對即係香港嘅左派人士啊！呢個都係公開嘅秘密。咁變咗咧，曾蔭權可能擔心咧，就係北京會懷疑佢。更何況佢而家仲係保留翻一個英國嘅爵士銜啊嘛。
香港時事評論員王黯然也認為，曾蔭權刻意要和六四劃清界限，是向中共表忠，爭取連任特首。
佢而家係準備爭做特首啊嘛。咁喺呢個時候有個公理考慮，佢就唔可以話，哎呀，同六四啊嗰啲即係老細上都即係咁唔中意嘅事拉到太過近嘅關係啊嘛，所以佢第一個反應同埋佢啲智囊俾佢反應就係盡量拉開件事，同件事冇關嘅。
宋立功認為曾蔭權在事件中的處理方式很差，明顯政治智慧不夠。之后与其私人关系密切的名嘴郑金汉主动出来指司徒华等人想借机制造白色恐怖，更加令人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司徒华认为曾荫权无需大惊小怪， 因为很多著名演艺人士、港府官员以至传统亲共人士都曾经出席过活动，他们对此也并无否认。
比如说那个时候温家宝也陪着焦子阳去天安门嘛，去天安门广场探望那些学生嘛。温家宝现在不是一样的做总理吗？有什么特别呢？他也没有受到秋后算账嘛。
最新网上民调显示，相信曾荫权出席过当天活动的人占了六成。宋立功认为，港人的六四情节始终未变，事件发展下去将对曾荫权的诚信带来巨大的冲击。
但大家都相信呢，即是中央政府是做错了东西的，咁所以呢就大家都期望有平反这一日，这个心似乎呢就没什么点变的，无论香港人变来变去都不会变。咁既然自己的特首即是曾经是参加过这个六四的话，咁反而不敢认呢，咁大家会对于他即是那个诚信呢是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咁我想曾荫权现在那个诚信，因为这一件事上来讲呢，起码现在暂时来讲是蒙上一个阴影，如果将来真的发觉有人举证到证明是他讲大话的话呢，咁我諗對曾蔭權嚟講呢，喺政治上呢，今後佢嗰個民意嘅支持度呢，我相信係會即係急劇嘅下降，呢個係無可避免嘅一件事啦。
咁香港人呢有句話叫做有膽做無膽認，咁至於事件還會有什麼樣的發展，我們再看。好了，下面咱們稍事休息一下，來看幾幅巧合的非常搞笑的照片。哇，這位仁兄的眼鏡可夠酷的。哎，说什么呢？声大点，听不清。哇，好大的棉花糖！哎呦，谁踢我呀？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企业纷纷寻求在海外上市，而香港证券交易所就成了大陆企业获取国际投资者资金的主要途径。今年五月，中国银行在香港进行了97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那么去年九月呢，中国的建设银行在香港融资了近92亿美元。中国大陆企业去年在香港的融资总额达到了190亿美元，占了香港前十大首次公开募股中的九个。在今年晚些时候呢，中国所谓四大国有银行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中国工商银行也将在香港上市。那么预计呢，融资额将超过100亿美元。大陆上市企业市值将占到香港股市总市值的40%。那为什么大陆企业纷纷选择到香港作为海外上市的目的地，而不是在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成熟、最透明的资本市场美国上市呢？下面就来看看本台财经新闻组所做的分析报道。
2002年8月，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所有美国上市公司遵守严格的会计及披露条件，因此很多海外公司，尤其是中国公司，对在美国上市退避三舍。该法案实施后，全球最大的10笔 IPO 中，仅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选择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2004年，投资者在美国对中国人寿提起集体诉讼，指控该公司隐瞒了上市前的多项会计违规行为。中国人寿正在努力驳回集体诉讼，但本案仍悬而未决。中国企业不愿意把自己置于美国严格的公司治理监管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成为了大陆公司上市筹资募股的首选之地。与大陆股市相比，香港股市多了几十年的运作监管经验。香港股市的监管机构不能越过区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那条法律和监管辖区线，这损害了他们有效监控大陆企业是否遵守香港法律法规的能力，而且双方没有引渡条款，香港证券监管机构和执法人员无法向大陆企业的管理人士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到港接受质询。同时，大陆证券监管机构也不拥有相关的法律权限，无法帮助香港同行对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企业展开调查，例如不能迫使某人接受质询或冻结银行账户。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李阮礼表示，截至目前，证监会计对香港上市的大陆公司的执法能力仍然很弱。举例来说，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是一家园艺公司，同时也投资大陆的房地产和主题公园， 2002年因主席杨斌被控欺诈而崩盘，杨斌被大陆公安机关以涉嫌经济犯罪而逮捕，经过闭门审讯判处18年监禁。香港证券监管机构得不到与该案有关的任何文件，也没有人向他们通报杨斌被起诉的罪名。亚洲公司治理协会秘书长艾哲明说，很多香港上市大陆公司的资产都不在香港，董事们也都不在，香港监管机构管不了，这种监管矛盾很难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如何履行职责，保证投资者的权益呢？直到目前，中国的银行仍然无法回避内部根深蒂固的欺诈和腐败问题。从中国银行招股说明书特殊事件中就可见一斑。这部分提到的黑龙江事件是一起银行员工与外部人士合谋，骗取银行大约人民币4.3亿元巨款和5360万美元的案件。这起事件一直持续到去年12月。招股书还提到三起银行经理因贪污腐败被判刑的案件。在列举38项风险因素时，中国银行强调了这类事件还有再次发生的可能。通读了招股书的投资者可能首次得知了该行信贷风险总监董乐明已经辞职的消息。去年2月加入中国银行前，董乐明曾在汇丰控股效力30年左右。中国银行在招股书提到他的离职，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董乐明也拒绝置评，这不免让人对中银的信贷风险也产生疑问。新唐人财经新闻组综合报道。
那么在坊间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中国对于世界的了解。当然这里说的中国呢，应该更准确的说是中共的体制更合适。那么由此来看呢，海外的投资人要想对中共有充分的了解，进而做出明智的投资选择呢，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好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本周在国际方面有哪些其他的大事件。
星期一6月12日，美国公布卡扎维的验尸报告称，他在美军空袭中受伤，约一小时后伤重死亡。美军发言人说，美军医护人员在卡扎维意识丧失、鼻子出血时还在为他提供救治。当地时间星期一6月12日上午5时左右，日本四国中部地区到九州地区发生里氏6.2级地震，造成至少8人受伤。随后北海道也发生里氏4.8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会有余震发生，但不会有大规模的余震。伊拉克审判萨达姆的主审法官拉赫曼星期二6月13日作出禁止萨达姆的同父异母兄弟和共同被告巴尔赞出席庭审的决定。巴尔赞前一天因违反法庭秩序被法警强制带离法庭。目前包括萨达姆在内的8名被告被指控为报复1982年在巴格达以北的杜杰勒村对萨达姆谋刺未遂事件而杀害了148名什叶派村民。美国总统布什星期二6月13日突然到访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同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会面。这次访问事先被严格保密，这是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布什第二次访问伊拉克。在近5个小时短暂的访问中，布什特别感谢驻伊拉克的美国军队及联军所付出的努力。布什的前一次访问是在2003年11月感恩节时。人类对于外太空中是否还有生命存在一直充满好奇。近日，英国量子物理和天文研究委员会投资近200万英镑，用于欧洲航天局 ExoMars 火星探测计划。他们希望能用这笔资金开发新的技术，借此帮助科学家们寻找火星上生命存在的线索。中国广东深圳星期二传出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疑似个案。香港卫生部门表示，如果确诊，将禁止广东鸡只入口香港3个星期。有传染病专家批评港府反应被动，建议应该全面立即停止内地活鸡输港。6月10日，大纪元网站公布的退党、退团、退队人数已经超过1100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大为先生9日向本台记者表示，虽然近几个星期退党热线遭中共破坏，仍然能经常接到中共内部高级干部了解三退瓦解中共的可行性及严肃性的关注电话。人们一直关心在三退人数中中共党员的比例是多少。通过南加州网络分析中心对1100万三退人群的分析，结果显示有60%，即将近700万是中共党员。中国南部9省连续遭到2个星期的暴雨袭击，
许多地区雨水宣泄不及，再加上水库泄洪，更加深了水灾的灾情。居民表示，这次淹水是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都淹到二楼去了，出门买东西吃得坐船。据中国气象台表示，未来14到18号还会有新一轮暴雨天气，局部地区仍然需要严防洪涝。
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请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别忘了我们的邮件地址是 newsmagazine@ntdtv.com。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